Wow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甚至我查遍了能找到的跟这个案件相关的资料呢，我都没解开自己的这个疑问。
现在什么痕迹都不吻合，总不至于是林金贵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就还把自己的痕迹全部擦掉吧？
也就因为这张证件照是让林金贵头发的长度成了一个疑点，
这不是篡改证词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案因私谈》，我是思彤，
我是萌萌。
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呢，跟之前我们讲的那些情节比较惊悚啊、血腥的案件完全不同。它的开端是来自一场并不严重的车祸，然而就在这场车祸之后呢，竟然引出了一起杀人案。不过这个杀人案也很快就侦破了啊，但是嫌疑人和警方、检察官还有法院却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上呢展开了那种极限拉扯。这个极限拉扯的形容我可能用的不是很到位啊，但反正就是在判决裁定上呢各种逆转。
那是嫌疑人太能给自己找理由了吗？
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还是让我先从那场车祸说起走吧。事情呢发生在2007年5月9号的晚上。这天晚上9点半左右呢，家住台湾省高雄县凤山市五福一路的一个名叫曾振南的中年男人正准备呢上床休息。可他忽然就听见家外面啊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跟着呢就是一连串刺耳的车辆警报声。曾振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外面出车祸了。那又因为这些声音传到他家里又大声又清晰啊，所以他呢就判断响声来源应该离自己家很近，可能呢就在楼下。也就在这个时候啊，曾振南就想到了自己前不久刚买的一辆新车，而这辆新车呢就停在他楼下呢。他就想，哎，坏了，难不成是自己的这个车被谁怼了吗？这个时候的曾振南呢连外套都没想着披一件，赶紧就跑下了楼。结果呀，还真是他的新车被撞了。那辆肇事车呢，是辆出租车。
嗨，刚买的新车就这么被撞了，这得多心痛啊！
对，虽然从现场来看吧，这场车祸算不上多严重啊。曾振南的车呢，也只是被出租车撞的车门凹进去了一点。但他想到自己的这辆车啊，才买没几天呢，而且自己的车好端端停在路边，就这么被撞了，心里呢，那当然还是膈应的慌。又加上曾振南看这个肇事车车主啊好像也没什么积极的认错态度，他心里呢就更窝火了。
那这个车主是干嘛的呀？就给自己找借口，还是他觉得曾振南的车停得不对啊？
那倒不是，主要是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吧，曾振南他都从这个楼上来到车祸现场了，可肇事车上的这个司机呢不仅没下车来查看过情况，甚至他连火都没有熄，你说这让人气不气愤吗？
这是还准备肇事逃逸吗？
哎，那曾振南是绝对不能让肇事司机跑的啊，所以他就迅速冲向出租车的这个驾驶座，准备找出租车司机算账。可当他来到驾驶座的位置，透过开着的车窗玻璃看见车里的司机之后呢，却直接吓傻了。出租车驾驶位上一个中年男人正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向盘上，而这个男人的头上呢已经全是血了。没一会儿呢，曾振南啊从惊吓中回过了神，可这个时候他反而对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伤势啊感到奇怪了。因为按照曾振南对现场车祸情况的一个观察判断啊，出租车司机呢不应该伤得这么严重。曾振南呢他就探进身子凑到司机脑袋边上仔细观察司机这个受伤的情况。也就这样啊，曾振南就发现司机后脑勺上有一处伤口。那要说这之后啊就有点巧了，正当曾振南准备拨打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呢，刚好就有一辆救护车经过了他这儿，曾振南呢也就把这辆车给拦下来了，这才将司机送到了医院救治。那也就在送医的路上呢，随车医生对司机后脑勺的这个伤口进行初步处理之后呢，他就发现啊司机受的伤是枪伤。 这个就很明白了啊，出租车司机后脑勺的伤口就不是车祸导致的。
嗯，
而这场车祸的原因很可能是出租车司机在遭到这个枪击之后引发的车辆失控，这才撞上了曾正南停在路边的车。所以曾正南遇到的这起车祸其实很大可能是一起故意伤人案，伤人凶器呢还是一把枪。那也就基于这个情况啊，医生呢就报了警。警方这边了解到这起案件可能是枪击案之后，当然啊，他们就高度重视起来了。在调查上呢，由于这个出租车司机伤势过重啊，送到医院接受完治疗之后呢，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警方是无法从他那儿获得行凶者线索的。于是他们呢就将调查重点放在了曾振南楼下的这个车祸现场。等到了车祸现场，警方呢就对附近整个区域展开了搜查，而那辆留在车祸现场的出租车啊，则是被警员们从里到外的细致勘察了一遍。警员们就在这辆车里呢找到了受伤司机的证件，得知了司机的身份。司机呢叫王仁峰，54岁，是高雄本地人。根据证件的办理时间呢，我们可以明确啊，王仁峰近几年一直都在开出租车。接着警方还发现出租车的方向盘上以及驾驶座的座椅上都留有血迹，车辆后座呢还有一枚手枪弹壳。然后等警方对车内血迹的一个喷溅情况还有弹壳所在的位置进行了分析之后啊，他们就认为行凶者应该是坐在后座位置朝出租车司机的后脑勺开的枪。
诶，凶手既然当时也在车里，那应该会留下指纹之类的吧。
警方确实在出租车里找到了一些指纹，甚至呢还有毛发这些。但是呢，在警方了解了出租车司机王仁峰之后，就意识到啊，他们从车里找到的这些看似有用的线索，其实对于案件的实际侦破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王仁峰的职业呢，毕竟是出租车司机嘛，在案发前几天以及案发当天呢，他都是属于一个正常出车的状态。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王仁峰每天都会搭载很多乘客，所以警方从车里找到的指纹、毛发之类的痕迹呢，也都是来自不同乘客的。当然啊，警方呢也是能知道那个行凶者可能就混在王仁峰的乘客里。但在当时呢，指纹还有 DNA 这些数据库啊并不完善，所以警方无法靠这些痕迹来快速明确到底是哪些人坐过王仁峰的车。警方他们呢也就只是将找到的指纹和从毛发中提取到的这个 DNA 拿去与犯罪人员信息资料库做比对了，但结果呢就是一无所获。不过在这个时候啊，警方倒还是发现了一个突破口。就之前我有提到啊，他们对出租车里的血迹还有弹壳位置进行分析之后呢，是认为行凶者就在车上的。那这个地方呢，就要去提被出租车撞上的那辆新车的车主曾正南了。他呢是在车祸发生后没多久就冲下楼的嘛。可等他去查看出租车的时候，车里当时呢就只有司机王仁峰一个人。所以说呢，行凶者是在曾正南下楼的短短几分钟里迅速逃跑的。那也就保不齐附近能有居民注意到一个神色匆匆在路上狂奔的人啊。所以警方呢就开始对案发地周围的居民进行走访了。那这起案件是发生在2007年，当地的主要路段呢都还是装有监控的，所以在一部分警员去走访居民的同时呢，另一边警局里的这个技术人员啊就开始查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了。结果就是这么走访加监控排查，还真让警方有了双倍收获。
是有目击者和有用的监控画面吗？
对，警方的双倍收获呢是很迅速的让他们发现了行凶者。但讲到这儿呢，我先刹个车啊，视线我们转回出租车司机王仁峰这边。我们要先知道王仁峰的这个治疗结果，因为这儿啊决定着整个案件的性质。那就在王仁峰送医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1号这天早上8点左右呢，王仁峰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了。这一起案件啊就正式成为了谋杀案。
这性质更严重了。
对， 那接下来再回到刚刚我提到的警方手里的双倍收获，也就是他们找到了目击者以及获得了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我先来说一下目击者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由于案发当时呢已经接近晚上十点了啊，所以案发地所在的五福一路本来行人就不是很多，可经过警方的一番走访呢，还是找到了三名目击者，他们分别是两个成年男性和一个8岁的孩子。那两个成年男性呢，一个叫邱志鹏，一个叫潘振达，这俩是朋友关系。据他们说呢，案发当时邱志鹏正骑着机车载着潘振达路过事发地，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邱志鹏被吓了一跳嘛，他就本能的踩了刹车。也就在他停下机车抬起头的时候呢，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出租车撞上私家车的车祸现场。邱志鹏和潘振达呢，从那两辆车相撞的情况来看啊，是知道车祸没有多严重，但他们呢还是想着把这个机车停在路边，到马路对面去看看，因为保不齐啊车上的人也还是需要帮助的嘛。可他俩呢还没走几步，就看见出租车后座的车门被人推开了，一个头发长度到肩膀的男人慌慌张张跳下了车，手里呢好像还抱着个什么东西。这个男人是一下车就开始沿路狂奔。邱志鹏和潘振达呢就觉得那个男人不太对劲儿，所以是重新骑上机车朝他追了过去。那机车的这个速度肯定比人快嘛，所以他们也就追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就跟男人靠得很近了。这个时候坐在机车后座的潘振达就准备等这个机车再次靠近男人的时候伸手啊去把他拽倒，可还没等潘振达伸手呢，那个男人是突然转身亮出了右手握着的一把手枪。这把手枪呢现在就对准了邱志鹏和潘振达，邱志鹏呢也就赶紧刹车，他和潘振达呢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嘛，最终呢就是眼睁睁的看着男人逃走了。下面呢再说第三个目击者看到的情况。这位目击者呢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他家呢是在五福一路，虽然离案发地有一段距离啊，但那个一路狂奔的男人呢就是往他家的方向逃跑的，所以在行凶者经过小朋友家门口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头发长度到肩膀的男人。那也就因为头发长度一致啊，警方也就判定三个目击者看到的男人是同一个人。
那这么听下来，就是骑机车的那两个人是跟行凶者面对面了，那应该是能提供比较准确的外貌特征吧。
确实也是给到了行凶者的外貌特征啊，但谈不上特别准确。小朋友就不说了啊，记得比较模糊。邱志鹏和潘振达虽然是成年人，但当时毕竟是晚上啊，虽然也有灯呢，可他俩追上行凶者之后不就被这个行凶者拿枪指着了吗？当时难免就会有些慌神，所以他们对行凶者的外貌呢也就记得个大概。
那另一个线索呢，就是那个监控录像有拍到嫌犯的正脸吗？
拍到是拍到了，但因为当时监控录像的画面分辨率啊太低了，所以从监控画面里也没办法看到行凶者的这个清晰长相。但能确定啊，监控里警方锁定的男人跟三名目击者看到的男人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因为监控画面实在是太糊了，所以最后呢，警方只能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以及监控画面里行凶者的一个大致外貌，画出了一张嫌犯的素描肖像。
看来这个一时半会儿是查不到匹配的人了。
但毕竟还是有了这个大致的一个外貌嘛，所以警方呢就拿监控拍下的行凶者形象和画出来的行凶者素描肖像印出了悬赏令，希望民众呢能为他们提供一些线索。同时呢，警方啊也决定改变调查方向了，他们是从被害人王仁峰的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关系上入手的，也就是想看看这起命案跟钱财纠纷有没有关系，或者呢是否有情杀仇杀的可能。可在警方对王仁峰的家人朋友进行了调查询问之后呢，却发现啊，这个王仁峰人际关系很和谐正常，他们之前假设的什么钱财纠纷啊，跟人发生争执，还有陷入感情纠纷这些事情哈，王仁峰一个都没有，这就让警方觉得奇怪了。哎，无缘无故的，行凶者又是为什么要枪杀王仁峰呢？难道他是为了报复社会，所以无差别杀人吗？那在有这么多疑问的时候呢，警方他另一边想靠这个发布悬赏令得到行凶者线索的路呢，也没走通。 当时他们都把悬赏金额提高到了20万新台币，但就是没有获得啥有用的线索。就这样，警方对案件的调查呀陷入了僵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诶，峰回路转了吗？
对，一个负责调查王仁峰手机通话记录的警员是有发现了。原来在案发前不久啊，王仁峰和一个化名叫林雅慧的女人通过电话，于是警方呢就立刻联系上了林雅慧，让她到警局协助调查。林雅慧接受警方询问之后呢，就告诉警方说王仁峰只是自己的客人，他俩呢没有产生过生意之外的感情，也没有任何矛盾。那在警方从林雅慧这儿了解完情况之后呢，就拿出了那张行凶者的画像。当时警方给林雅慧看画像呢，其实也是例行公事，他们并没有觉得林雅慧能给出更多的线索。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林雅慧竟然很惊讶地说，这不是林金贵吗？警方是根本没想到能这么轻松得到这样一个线索，他们呢就赶紧问林雅慧对林金贵都有什么了解，也就这么得知啊，林金贵呢跟死者王仁峰一样，也是林雅慧的客人，并且在案发前不久呢，林金贵才找过林雅慧，所以这个林雅慧才对林金贵的印象比较深。那也就在林雅慧的指认下，警方呢就立刻对林金贵的背景以及行踪展开了调查。很快他们就了解到林金贵有犯罪前科。这个林金贵啊，他从小呢就不爱读书，在小学的时候就辍学了，又因为家里很穷啊，林金贵他就养成了一个小偷小摸的习惯，后来就因为偷东西呢多次进出少管所。而等到林金贵成年之后，他还是没改掉偷盗的习惯，于是呢又成了监狱的常客。那在2006年12月8号这天，也就是枪击案发生的5个月前，林金贵假释出狱了。到了2007年5月14号，也就是枪击案发生后5天啊，林金贵假释期满，恢复了自由身。所以在警方眼里，这个有着作案前科又被人指认出跟画像里的男人很相似的林金贵，就妥妥的是重要嫌疑人了。甚至警方还从林金贵的好友林庆珍那儿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林庆珍在5月11号，也就是案发后第三天下午，他约了林金贵在一家饭店吃饭，也就这样看到林金贵的皮包里放着一支自制手枪。
哎，这不就对上了吗？
嗯，没错，现在呢就连作案凶器都匹配上了啊。所以警方在查明了林金贵的行踪之后呢，就对他实施了逮捕。当时呢是2007年10月10号下午4点，警方在高雄市瑞园路口截停了林金贵的车，也就这么呢把林金贵逮捕了。而警方对他进行搜身之后呢，是搜出了8部被他偷来的手机，甚至就连当时林金贵驾驶的轿车啊也是他偷的。那警方逮捕林金贵之后呢，也就立刻对他展开了审讯。不过林金贵啊，他是坚决否认枪杀案，他只承认自己偷了手机和轿车。但是警方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各方面都很吻合的嫌疑人啊，他们呢就立刻把之前从出租车里找到的指纹、毛发的那个 DNA 这些呢拿来跟林金贵做比对了，可结果竟然全都不吻合。
按理说林金贵如果就是行凶者的话，按照之前目击者的描述，他不是从出租车上下来吗？那车门上应该是能找到跟林金贵匹配上的指纹吧，现在什么痕迹都不吻合，总不至于是林金贵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就还把自己的痕迹全部擦掉吧。
这么想觉得不太可能啊。怎么看出租车里都应该有林金贵的痕迹才对，但是实际情况就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警方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3名目击者身上了。
哦，指认吗？
警方先是找了那2名成年男性目击者，也就是邱志鹏和潘振达。他俩呢都指认林金贵是案发当晚他们看见的那个逃跑的行凶者。不过在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2个指认上的程序错误。第一个指认程序错误呢，是邱志鹏和潘振达被要求指认行凶者的时候，他们看到的照片有问题。供他们指认的照片呢是4张男性照片，其中3名男性是大头照，而偏偏林金贵的那张照片却是一张半身照，并且照片里呢，林金贵的一只手啊还被手铐铐住的，他整个人的神情还有状态就显得很狼狈。 那第二个指认程序错误呢，就是邱志鹏和潘振达竟然同时出现在指认房间里。如果按照正常的指认程序，邱志鹏和潘振达应该是分开单独来指认才对，可这次指认呢，他俩就同时出现在了一个房间里指认的行凶者。
感觉警方这么安排有暗示引导的嫌疑吧。
嗯，对。
可是问题又来了，就是邱志鹏他俩再怎么说也是在案发当时跟行凶者面对面过，那警方再怎么引导也应该还是以他们自己的判断为主吧，就是林金贵的外形跟那个行凶者很相似之类的。如果林金贵是一点边都不沾，那邱志鹏他们也不至于非得选林金贵吧。
嗯，那这个案件啊，你往后听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哎，对，不是还有一个小孩子也是目击者吗？他的指认结果怎么样呢？
嗯，那个小朋友呢，他也和邱志鹏、潘振达一样，指认林金贵就是案发后经过他家的那名行凶者。
那这么一来，不就是坐实了林金贵的嫌疑吗？
嗯，当时警方呢，就是把这三个目击者的证词还有指认结果作为了指控林金贵杀人的积极证据之一。然后这个案件里最开始让警方明确行凶者身份可能是林金贵的，不是一个叫林雅慧的女人吗？
嗯，
但她呢，我们知道啊，她并不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她只是指认了警方画出来的嫌犯画像，觉得画像上的人跟林金贵很像而已。可是林雅慧的指认却也变成了警方指控林金贵杀人的积极证据之一。
还可以这样。
嗯，这里呢就开始出现争议点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警方手上能明确行凶者身份的证据只有三名目击证人和林雅慧的指认，除此之外呢，他们是再也没找到其他线索或者证据能去证明林金贵和枪杀案有关。就我前面也提到，出租车上采集到的指纹、毛发这些痕迹啊，经过比对呢，不都跟这个林金贵不吻合吗？
嗯，
警方在审讯完林金贵之后，还给他测过谎，而负责给林金贵进行测谎的工作人员是十分肯定地表示过，林金贵没有撒谎。
那也就是说，警方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林金贵就是枪杀案的凶手。
对，而最关键的呀，就是凶器手枪。之前我也有讲啊，林金贵他被捕之后呢，他不是有一个朋友吗，说自己在林金贵的皮包里见过一把枪。但是当警方在对林金贵偷来的车还有对他家进行了细致搜查之后呢，却根本没有找到过那把枪。而且他们对林金贵和死者王仁峰的人际圈进行了调查之后，也没有查到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交集，甚至都没查出林金贵杀王仁峰的作案动机。不过当时也有人推测啊，认为林金贵他毕竟是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嘛，所以在王仁峰这起枪杀案上不能只单看死者和凶手有没有过节，也有可能林金贵只是谋财害命。可这个观点刚抛出来啊，就有另一种声音出现了，主要是基于警方对出租车上的财物进行核实之后呢，发现车上并没有丢东西这个情况来说的。有人就觉得呢，林金贵之前都是犯的这个盗窃罪，就算他犯罪手段啊，我们说他升级了嘛啊，变成持枪抢劫，但从他以前的犯罪经历来看呢，也不太可能立刻就要杀人抢钱的，顶多呢就是拿枪去威胁别人。而警方呢不也查到这个出租车上没有财物失窃吗？那认定林金贵是谋财害命的话，怎么他就只杀人啥都不拿呢？
那如果顺着这个推论走的话，也还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林金贵他本来只是想拿枪就装装样子嘛，吓唬王仁峰就让他拿钱，但是手枪呢不小心走火了，击中了王仁峰，那林金贵肯定就害怕嘛，他就没顾得上拿车上之前的东西，然后就这么匆忙的逃跑了。
这个确实也是一种可能性啊，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呢全是猜测分析，根本没有证据能支撑任何一个观点。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很难给林金贵定罪的，可结果呢，林金贵不仅被法官定罪了，甚至还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嗯，这就判了。
对，
不过如果我们反过来推哈，就林金贵不是凶手，那案发当时他在哪里呢？就只要有不在场证明也是能证明他不是凶手的吧。
林金贵呢其实是给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的，在案件审理的时候，林金贵就讲到啊，说案发当晚10:40的时候他有打过两个电话，而根据信号基站的记录呢，林金贵拨打电话的时候是在距离案发现场约77.5公里的台南嘉里区。
这不离得挺远的吗？
不过有警员在法庭上回应了林金贵说的这个不在场证明。警员是说啊，他有开车做过实验，从台南嘉里区到高雄凤山，也就是发生这个枪杀案的地方，开车的话呢，只需要50多分钟。而从王仁峰被枪杀的时间到林金贵在台南拨出电话的时间啊，中间呢相隔了有1个小时。所以法院就认定林金贵很有可能是在作案后立刻驾车前往了台南嘉里区，因此呢他的不在场证明并不成立，而林金贵杀人罪名呢就这么成立了，并且他在2010年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可这个被确定是枪杀案凶手的林金贵呢，他在进入监狱之后啊，就开始不停地喊冤了。
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吗？
哎，到底是不是冤案啊？我接着往后讲。那在林金贵入狱期间呢，他的姐姐林玉芳也一直在为他伸冤。这对姐弟呢，一个在监狱里面，一个在监狱外面，是好几次向法院提出了上诉，但是呢，都被驳回了。一直到2014年，林金贵求助了台湾冤狱平反协会，这才给他的翻案带来了希望。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呢是2012年成立的，主要就是做冤案救援这种类型的工作。他们接到林金贵的求助之后呢，就立刻对林金贵的案件展开了调查。等他们了解了枪杀案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认为啊，这个案件其实存在很多疑点。不过根据法律程序呢，林金贵的这个枪杀案要想向法院提起再审的话，必须要找到新证据才行。
这案件都过去好几年了吧？
案发呢是2007年，到林金贵求助冤狱平反协会，我看都2014年哈，都过去7年了。
天哪，那这还能找到什么新证据啊？
但是这个冤狱平反协会啊，还是卯足劲儿的在找。协会里一位姓罗的律师呢，是将寻找新证据的重点放在了林金贵的不在场证明上。因为他了解了案件的审理情况之后，就意识到啊，当时林金贵不在场证明之所以不成立，仅仅是一名警员给出的证词。而除了这个证词之外呢，警方那边就没有提交过相关的证明材料了。反倒是罗律师在网上查了这个高雄凤山的案发地到台南嘉里区的行车路线之后呢，是发现这个地方啊，开车过去呢其实是需要1小时23分钟的。那按照这个时间来看，林金贵应该就没有作案时间才对。也就基于这个发现，冤狱平反协会就在2015年2月5号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通过了吗？
没有，给驳回了。法院给出的理由呢，是说按照这两个地区的行车路线判断，整个路线上一般道路大约有10.3公里，那按照车辆平均时速45公里来计算呢，大概只需要开14分钟左右。然后这条路剩下的高速路段啊，有差不多67.2公里，按照平均时速97.5公里来计算的话呢，也就需要41分钟左右。所以案发当晚林金贵驾车经过的整个路线开车的时间加起来呢，也就不过55分钟，这也还是1个小时内可抵达的范围，林金贵的不在场证明呢也还是不成立。
那这两个地方开车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啊？就没有一个准数吗？
冤狱平反协会这边因为被驳回了嘛，所以罗律师呢就想去验证一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他呢就开车从高雄凤山到了台南嘉里区，这次经过他本人验证啊，就发现驾车的话啊，的确可以在1个小时内开完这段路。也就因为这样呢，行车路线这条发案线索只能画个叉了。不过冤狱平反协会还有罗律师呢，并没有打算放弃帮助林金贵啊，他们呢是围绕林金贵案件开了一次探讨会。可就是这次会议竟然被他们找到了给林金贵翻案的突破口。当时会上呢，林金贵的姐姐林玉芳也在，然后这个罗律师就问他，案发时林金贵长什么样子。之所以罗律师会去问这么一个问题呢，是因为他们接手林金贵的案件离案发的时间啊已经过去有7年了。这一点呢前面我俩不是也提到了吗？
对。
然后林金贵他被捕呢是在案发5个月后才被警方逮捕的，所以罗律师就有些疑惑了，案发前、案发时还有被捕的时候啊，林金贵他的外形上会是完全一样的吗？而林玉芳在听到罗律师问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也就意识到自己对弟弟当时的这个外貌啊，确实记得有些模糊了。于是他就回家翻箱倒柜的去找了林金贵当时的照片，好在啊是找到了。 这张照片呢是林金贵2007年3月5号拍摄的证件照。除了照片之外呢，林玉芳还找到了存照片的光盘。等罗律师拿到照片还有装照片的这个光盘之后呢，他为了验证照片的拍摄时间，就根据光盘上的地址找到了当时给林金贵拍证件照的照相馆老板，也就确定了林金贵的证件照的确是在2007年3月5号这天拍摄的。
那林金贵照片上的样子跟警方画的那个画像还有监控里的那个人像吗？
就我们能知道的啊，行凶者最清晰的一个外貌特征呢是他这个头发及肩嘛。而林玉芳找到的弟弟林金贵的这张证件照呢是林金贵刚假释出狱没多久拍的，照片里他的头发呢是理得特别服帖的那种短头发。也就因为这张证件照是让林金贵头发的长度成了一个疑点。枪击案呢是发生在5月9号的，林金贵在三月份他还是短发，那到5月份这才过去2个月的时间，他的短发能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长到及肩的长度吗？
这应该没那么快吧。
下面呢就有对头发长度的分析了。林金贵的短发和警方根据目击证人以及案发地监控录像绘制出的那个男人的头发进行对比的话呢，就能很直观的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头发长度相差了有大约14公分。而正常人啊，每个月头发的生长长度呢一般就不会超过2公分，2个月顶多也就长4公分，所以这个14公分的发长差距就能证明凶手不是林金贵。
从这个角度分析，
对，
还让我挺意外的。
对，他们找到了一个头发长度。
那
就因为这样啊，罗律师这边不就有了这个新证据吗？但这次罗律师呢，他就谨慎了。他和协会呢，为了让这次的证据经得起验证，就还专门到台大皮肤科请教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就明确表示，正常人的头发不可能在2个月的时间里长到14公分。除了从医生那儿得到证实之外呢，他们还特意找来了脸部辨识的专家，并且运用高科技技术去提高了监控画面的分辨率，然后将监控画面里行凶者的脸部特征与林金贵的脸部特征做了比对，最终结果显示两者有68%的几率不是同一个人。
哎，协会这是给他们的成功方案上了双保险。
那这双保险有没有用呢？我就继续往后讲。罗律师呢，他们是在2016年3月17号向高雄法院提交了这些新证据，也就再次对林金贵的案件提出了再审申请，结果呢还是被法院给驳回了。
为啥呀？
高雄法院的驳回理由是呢，法官认为罗律师等人提出的新证据不能100%证明什么，因为林金贵那张证件照无法判断是否被照相馆的老板修过图
啊。
之所以法院会有这样一个驳回理由啊，是因为林金贵那张证件照的拍摄时间，我们说的是3月5号拍的嘛，可照片的存档时间却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6号，这就表明林金贵的证件照并不是原始文件。
可能头发长度呢，就2个月的时间，正常人的头发是不可能长那么长的呀，这又怎么解释啊？
关于这一点，法官在驳回的报告上写过这么一句话啊，每个人的毛发生长速度根据性别、年龄与疾病的状况有所不同。
可再怎么不同也没有这么逆天的吧，2个月的时间头发长14公分。
确实说不过去啊，而且再加上罗律师这边不都还去咨询过医生吗？医生他毕竟是专业的啊，而且他们的经验之谈嘛，可比什么推测更有说服力吧。
肯定的呀。
但是呢也好在啊，罗律师他们前期功夫是做足了。最高法院在看到罗律师他们提交的再审申请的一系列报告材料之后呢，就认为高雄法院的驳回理由不太合理，也就让高雄法院重新裁定。可让罗律师他们没想到的是，高雄法院还是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而这次驳回裁定的理由竟然和前一次没啥区别，几乎就是原文复制粘贴过去的，这就让大家很愤怒了。不过好在呢还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判定罗律师他们提供的新证据已经动摇了认定事实，所以强制要求高雄法院将第二次裁定撤销，发回再审。也就这样呢，到了2017年4月18号，高雄法院终于裁定林金贵案再审开启，并停止了对他的刑罚。 这样一个改判呢，就让民众明白了啊，林金贵很有可能是蒙冤入狱将近十年。你想想，十年啊！
对呀、
啊。那现在林金贵总算是走出监狱了，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18年8月7号，经高雄法院审理判决林金贵无罪。判决无罪的依据呢，也就是林金贵头发的长度。判决书上指出，根据医院对头发生长速度的鉴定，认定林金贵在案发时头发不可能长到肩膀的位置，这也就证明林金贵与证人提供的凶手外貌及案发时监控录像拍到的这个凶手不符。
哎，总算是翻案了。
哎，你以为翻案了吗？还没结束哦，因为来反转了。
嗯，这都还有反转？
对，想不到哈。就在林金贵被判无罪后不久啊，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呢，竟然去上诉了，而最高法院呢，就又将这个案件发回重审了。
真是来回审啊。
嗯，能再次重审呢，也就说明这个检察官那边啊，有可能是拿出了能给这个林金贵定罪的证据。检察官他提交的报告里呢，是写了这些内容啊，一是明确林金贵的短发证件照不是原始文件。二个呢是林金贵的朋友林庆珍的证词，就是他不是说自己在案发后第三天有看到林金贵的皮包里有把手枪吗？
嗯，
那这个证词呢就能证明林金贵是拥有作案凶器的。三呢是有证人证明林金贵在案发时的头发长度就是在肩膀处，他和监控画面里的人还有凶手肖像画的特征啊是相符的。也就因为检察官提出的这三点呢，高雄法院呢在2020年12月3号改判林金贵有罪。
哎，等等，证件照不是原始文件，以及林金贵他有枪的这个证词啊，你前面是提过的。
嗯，
但有证人出来证明林金贵在案发时的头发到底是什么长度，这个没听你提过吧？这个证据是怎么来的？
啊，其实这里提到的这个证人呢，就是林雅慧。他呢就是第一个指出警方的嫌疑人肖像画跟林金贵很像的那个人。对于林金贵头发长度的一个认定啊，我是从2020年12月3号案件重审的判决书里看到的。根据判决书上的记录呢，林金贵的姐姐和姐夫有提到过，说林金贵在2006年12月8号出狱后的确是短发，但他一直到2007年的5月9号，也就是案发的时候都没有理过发。然后林雅慧在指认林金贵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自己看见的林金贵呢，就是头发在肩膀处，再加上林金贵3月份拍摄的那张证件照被认定为不是原始文件，那他头发的真实长度就存疑了。所以在法院看来呢，林金贵的头发应该是有5个月的生长时间，就不是之前认定的2个月。那么5个月的时间要让头发长到肩膀的位置似乎也不是不可能啊。就这样呢，林金贵的无罪判决被否了，再次判处他无期徒刑。当然啊，林金贵呢是不服气的，他是立刻提起了上诉。最高法院呢就在2021年11月撤销了之前案件重审的判决结果，让高雄法院第三次重审。结果这次又逆转判决了，林金贵再次从无期改判为无罪。
这次改判又是因为什么呀？
有这么三点啊。第一呢，还是林金贵头发的长度。法院认定林金贵在案发2个月前拍摄的那张证件照的时间啊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林金贵的头发不可能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从短发长到肩膀处，自然呢也就不可能是凶手。第二呢，是法院采信了林金贵的不在场证明。最后呢，是之前3个证人的指证存在瑕疵，甚至还有证人推翻了自己的证词。
嗯，
证人指证存在瑕疵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前面也有讲啊，他们在指认的时候呢有被警方暗示引导的嫌疑。
嗯，对。
重点呢就来说这个证人推翻自己的证词。这个证人呢还是说的林雅慧，他不是在案发后第一个指认出警方绘制的凶手画像就是林金贵吗？可在林金贵的案件进入重审环节的时候，他呢却对法官说是警方先拿出了林金贵的照片并告诉他那是林金贵之后，他呢才会在后来指认时一口咬定警方绘制的凶手肖像就是林金贵。那也就因为林雅慧提到的这个情况啊，林金贵案件第三次重审的时候，法院就判定林雅慧在进行指认程序时警方有明显暗示引导行为，这就让林雅慧的证词不能全信了。但是 针对这个情况啊，我反而有个大大的疑问啊，甚至我查遍了能找到的跟这个案件相关的资料呢，我都没解开自己的这个疑问。
嗯，是哪里有 bug 吗？
对，你想想啊，最开始我讲警方能确定枪杀案凶手的身份是通过谁确定的？
证人指认嘛，主要还是林雅慧先认出了嫌疑人肖像画是林金贵，
嗯，
然后警方才锁定了林金贵。
对，这很明确啊。
嗯，
可刚才我不是说重审的时候林雅慧就说是警方先给他看了林金贵的照片，然后暗示引导他指认的吗？
嗯，
那这里就不对了呀。在林雅慧没指认之前，我能找到的案件资料里都在说啊，警方根本就没查到跟凶手外形相似的人。那他们都没查到，怎么还能先给林雅慧提供林金贵的照片呢？
哎，对哈，
是吧？
嗯，
所以我真的我就没想明白，就是我找的案件资料不全呢，还是说案件资料本身就没去讲明白这一点呢？啊，我就只能把这个 bug 放在这儿了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案件啊，就它的真实情况还是被隐藏了呢？
嗯，就有点费脑子了。
嗯，
那还是先把这个 bug 放着啊，我就继续接着往后说了。那除了林雅慧改变证词之外呢，还有林金贵的朋友林庆珍，面对警方的询问的时候呢，他说自己在案发后啊，有看到林金贵的皮包里放着一把手枪，但他的这句说辞呢也有问题。
嗯，
事实上这个林庆珍在2007年里压根就没跟林金贵见过面，而他有看到林金贵的皮包里放着一把手枪的这么一个说法，其实是警方提交的文字版审讯记录出了问题。当时审讯有录音，录音的同时呢，他们还要背一份英文版文字记录，结果这份文字记录上就把林庆珍的原话给改了。林庆珍的原话是说呢，自己有跟一个朋友见过面，他在那个朋友的皮包里看到了一把手枪，可他说的这个有枪的朋友指的就不是林金贵。
这不是篡改证词吗？
嗯，你看啊，第三次重审就找到了这么多问题，所以林金贵这个案件呢，就因为证据不足，最终改判他无罪了。
不是，还有反转吗？
啊，就目前从我能查到的案件资料来看啊，应该不会再反转了，这起案件呢就结束了。但大家听下来应该能发现啊，确实在警方的调查上，然后法院的审理上，判决上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
嗯，而且我还在想啊，
嗯，
林金贵如果是被冤枉的，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枪杀案的真凶台湾警方不就是一直没抓到了吗？
对，反正他们就是死抓着林金贵，也没见着中途有什么其他线索啊，让他们能去找到其他嫌疑人可以调查。哎，嗯，那下面呢就还是进入你的环节了啊。
嗯，好，那还是到影视剧推荐环节哈。就今天这个案件是一起冤案嘛，
嗯，
就我第一个想到的电影就是《肖申克的救赎》，但这部片子太经典了，我估计大家都看过，
嗯，
所以我就再给大家推荐一部韩国电影，片名叫做《七号房的礼物》
啊，
看过吧？
也很好看。嗯，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智商只有6岁的父亲被冤入狱后，女儿为了替父亲洗去冤屈，然后就不懈努力的故事。就片子是很催泪的，就感兴趣的听友大家可以去瞅一瞅。
嗯，那好，今天呢我就和某某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收藏呀，
也欢迎大家多多评论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新节目《奇思诡异》已经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上线了哟。节目呢，主要是分享我们看到的有趣又怪异的短篇故事，更新的时间是在每周一、三、五的晚上10点。感兴趣的听友，别忘了去听听看哦。